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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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诸位大德，诸位善知识，大家上午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上一次我们把这个续分当中的总序啊跟大家介绍过了，接下来呢我们要根据《法华经》的这个特殊的组织，就是《法华经》的28品分开寂门14品和本门14品。这个寂门主要讲的是开权显实，是指释迦佛这一生来到这个人间讲法的次第和目的。本门是指释迦佛久远劫前早已成佛的这个情况，叫做开寂显本。那这个寂门的部分呢，又有续分、正中分和流通分。所以前面的这个序叫做通序，就是每一部经都有六性成就，就是性成就、文成就、主成就、实成就、处成就、众成就，这六种成就，这所有经典都有这种仪式，所以叫通序。那每一部经都有别序，别序就是发起序。这为什么要讲这部经？每一部经的缘起各不相同，所以这个《法华经》的寂门和本门就有两个别序。前部分的寂门别序，后部分呢本门又有别序。所以我们现在接下来看的是寂门的这个序分，寂门的别序。在寂门的序分当中，主要分开5个部分。第一部分叫做众集序，就大家集中在这里干什么呢？众集在一起。第二个叫现瑞序，大家在一起的时候这个瑞相啊现出来了，就佛现种种瑞相。第三个呢是一念序，就是弥勒菩萨开始提出疑问，为什么佛要现这样的瑞相。提出疑问以后，这个一念升起来以后叫发问序。第五 第四个就发问，发问以后呢，第五点叫回答序，答就文殊菩萨回答弥勒菩萨。所以《法华经》的会上，从序分，弥勒菩萨提出疑问，文殊菩萨为他解答。这个后面自利利他的本门部分，就寂门两大菩萨，就弥勒跟文殊，而本门的两大菩萨是观音菩萨和普贤菩萨。这最后一本，这个普贤菩萨劝发品，所以灵山会上的释迦佛是教主，四大菩萨是他辅佐释迦佛讲法华经的这个四大菩萨，就是文殊、普贤、观音、弥勒。不像我们平常四大菩萨是这个观音后面是地藏王菩萨，这个法华经里面呢没有地藏王菩萨，是弥勒菩萨发起的。这是寂门的五分。那么我们按照经文一步一步的往下看，大家翻到第六页倒数第二行，这个下面的两句，尔时世尊四众围绕，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这就是众集序，就是那个时候释迦佛在这个法华会上的开启法华奥义之前，那个时候世尊前面我们也讲过，就是为世所尊，如来的十大名号之一，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上士世间劫，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非为世间出世间一切大众最为尊者，称为世尊。四众围绕，这里的四众呢，不是指通常讲的四众弟子的四众，因为通常讲的四众弟子是指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专指人中的四众。而这里的四众围绕呢，它是包括大乘的菩萨、解脱的圣人，乃至天人、阿修罗一切大众。在这一切大众当中，叫他四众，就是听法的四个角色。第一种叫做发起众，就像弥勒跟文殊，他是属于发起这部经典的人。那么我们平常在讲课学习的时候，也有人要请法师讲经，请师父说法，这个发起人有时候一个人，有时候是一大帮人，这叫发起众。第二个叫当机众，每一次讲法是有目的有根基的，你到底针对的是哪一种根基的人来说。比如说这个听法的人中，有听得懂普通话的，有听不懂普通话的，那你讲普通话，那普通话的是当机众，听不懂普通话的他就不当机，话都听不懂。所以当机众，一个是语言当机，一个是法义当机。就是有些人他话听懂了，但啥意思不知道，那个也是法不当机。 那么我们要想跟大乘妙法莲花经的经义单机，那我们必须发起无上正等菩提之心，也就是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心。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广大的心量来听闻大乘经教，往往觉得离自己太遥远，而我们这颗心却是具有无限的能量。我们这颗心既可以成佛，成就菩萨的万恨，成就佛的万德庄严，也可以成就地狱恶鬼畜生的无恶不作，万恶不赦。所以心的能量是非常巨大，但由于我们种种执着把自己框架起来了，所以如果没有发大菩提心，你想与这个圆满微妙的大乘妙法相应是极为难得。所以这个单机众啊，在释迦佛在世都经过了40多年的调教啊，才有单机众出现。就是佛在讲40多年的法之后才讲了这个法华经，为什么不能匆匆忙忙的马上讲一乘的妙理？当时释迦佛在菩提树下悟道的时候也想讲这个法，但是一转念呢，直接讲这个法没有人能听得懂，因为听不懂反而诽谤，因为诽谤他可能反而堕落。所以就像在黑暗当中看不见光明，你突然给他来一个很刺眼的光明，他们一吓着了，害怕了，就躲到更黑暗的地方去，反而不合适。所以他一开始要给你萤火虫的光，很微弱的光，很飘渺的光，让你看见觉得跟自己很相应，不是特别刺眼，能接受，很柔和，慢慢的这个光给它亮起来，我们的接受的心理啊，也慢慢的在扩大。所以我们大家，如果你学佛已经40年了，估计听法华经就很相应，如果你学佛才那么3-5年，估计就够呛了。如果你今天第一次听法，肯定是后面的放光动地，这天欲曼陀罗花，所谓天欲曼陀罗花就是这个天花乱坠，听不懂，不知道啥意思。所以当机众啊是很重要的。当然我们中国有大乘气象，我们大家在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根基非常深，而且大乘佛法在这里流行1000多年的这样一个人文的土壤里面，我们对于圆满的追求，对于这个无我利他的愿望，其实也是耳熟能详。所以让我们汉人，就是中国人，要想发起这种利他的菩提心啊，追求全人类九法界众生的圆满的这种心，我们是可以发得起来的。如果你真正的发起这种心，那么他内心对自己如实而言呢，我们所期盼的就是要做一个好人。我们没有一个人希望自己成一个坏人，要成为一个善良的好人，那就你有善心来学习佛法。那我们也追求解脱的境界，因为在现实人生中由于种种的局限，我们确实内心经常会充满着无奈、无知和痛苦不安。就对这种痛苦不安的生老病死的解脱，我们极其的希望，这就是出离心。那当然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想自己一个人解脱了，躲在那里，躲在涅槃的世界里不出来的， 哎，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希望自己一旦解脱，学佛法有受用，我们就希望身边的所有的亲人朋友，乃至无量无边的众生，只要他们在痛苦中，我们就应该去帮他们解决，这个是真正的菩提心。所以这种愿望对我们大家可能觉得是顺理成章的，也许在某一个特殊的阶段侧重点不同啊，有些人觉得我不要想那么多了，我就做个好人就好了，一生平安。但是你一想到生老病死的不能把握，所以对于死亡的恐惧需要解脱，这好像也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当你生起了这个出离心，你想想身边那么多人在受苦，那么多的众生在受苦，哎，我如果有能力顺利的顺便的就帮他们也解脱，这个好像也是情理之中。所以对于中国人要发起这种菩提心啊，应该说是有基础的。所以有了这个基础，我们听这个法就属于当机众，就你听了以后觉得这个法确实可以让我们明白宇宙人生的实相，明白一切烦恼痛苦和快乐的前因后果，然后自己呢也从中一步一步的改善自我，升华自我，这样的生命哪怕是有一口气在，你都觉得非常有意义。对于身边的层层恰恰人人物物啊，都能够感觉到这个生命实相的微妙和庄严。所以《法华经》它不是告诉你一个具体的操纵的方法，更多的是告诉你生命的方向，不是让你手忙脚乱的在那里跑，而是让你要看见你生命的真相到底在哪里。当然你看见了这个真相，你就会朝这个方向去努力，从而会打开生命无限的广阔的天地。就像华藏世界的种种庄严，其实法华经所讲的诸法实相，更是体现出我们的起心动念都具足无量无边妙法的这个真相。所以唯佛与佛才能究竟的实相，在法华经当中要全盘的透露出来。这么广阔透彻的法，如果我们没有一颗广阔透彻的心去接受，那我们就称不上是对机众。既然大家想听法，那我们要把自己调节到一个对机的这样一个角度，让自己能够跟法直接相应。所以大家如果没有发菩提心的，我们一定要把菩提心发起来，就顺理成章的去感受我们所有的学习佛法、待人接物、行为处事，都是从善心、出离心和菩提心出发，不从别的任何角度出发，更不从世间的名利财色五欲六尘当中去出发，就是以这样的清净的三心，这三种这个善心、出离心和菩提心，以这清净的三种心作为我们的出发点，那你再来读这个《法华经》，你才会慢慢的体会到，哦，原来生命的实相是如此的微妙而不可思议。所以它第二种，这个四众围绕的第二众，最关键的是当机众。第三种呢，叫做影响众。影响众是谁呢？就是这个四大菩萨乃至五百受记的阿罗汉，就是这些菩萨前面所受记的啊，后面所受记的这么多圣者，他们自己早就明白了法华实相的这个道理，但是他也要在那里听佛闻法，还要跟佛互相的对答，表述自己修行的境界，包括这个他方世界诸佛菩萨都要来， 像这个多宝如来，是过去久远劫前早已灭度的多宝如来，还要从地涌出来证明法华的功德，这就是影响众。就是我们有时候举行法会呀，举行一些大型的活动，都要请一些领导啊、知名的人士啊来这个出场一下，就是做一个影响，让别人知道你这个行为是不得了的，是得到了这些德高望重的智慧贤达之人的赞成，或者他们也来支持，于是给我们这些后生后学之人呢，就有一个榜样，我们就知道了这么多大智慧的人都在这里聚会，那我们就没有理由拒绝。就像我们读这个普贤行愿品，你发现普贤菩萨以十大愿王能够导归极乐，念佛往生净土，一般的人以为好像只有老太婆啥都不懂的人念念佛的，你发现普贤菩萨都发这个愿，文殊菩萨进行品里面也告诉我们要一心念佛，观音四字更不在话下，它就是阿弥陀佛的辅佐的这个胁侍。那还有历代的祖师大德啊，印度的龙树马明五祖四清，中国的天台有名莲池偶仪，这些都是人中之龙，世间出世间法尽皆精通啊，这样的大德都回向净土，就给我们做影响了，就是我们自己道理不懂之前需要有个榜样。所以像现在这个佛法快要兴旺起来，那么也有一些知识分子啊、企业家啊、年轻人呢都加入学佛的行列，包括很多的这个有一些这个权力比较高的、声望比较高的人，那他就会影响一大帮人，佛经里面也需要有这样的大众。所以有时候听法就是你在听，道理你都懂，你的行为啊都已经做到做得非常好了，你听法的时候如果听的是正法，你也有很大的功德，就是你都懂了也有很大的功德，一个是自己就可以安住在法当中，就像文殊普贤这个释迦佛在讲这个开权显实讲诸法实相，那他们直接就安住在实相当中，这是自己有很大的受用，虽然已经是非常清楚了，但是他要自己安住在那里。另外一个呢，他给别人做影响，也满足了他的度众生的愿望。所以影响众就是已经受用明白这个理的位尊普贤这样的人，包括观音菩萨，这些古佛再来都在法华会上。那么第四种呢，叫做结缘众。结缘就是你不单机，你也不是什么影响众，也没有能力去影响别人，你也不是发起人，但是你建设闻声，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就你这个佛的缘已经结起来了。这种结缘众就是给未来久远做因缘，就像这个善心比丘啊，一铲提断善根的人什么都听不懂，那他也在现场听法。就像有些人这个把家里人啊，把什么人硬拉硬拽也拽到听法的地方啊，拽到这个寺庙里面让他看一眼佛菩萨，他不拜把他头摁下去，硬人拜要让他拜一拜，这个给他结一个缘，也可能你这么搞他，他下一次再也不来了，很不好意思，但是他这个缘也接下去了。所以总有一天他善根成熟了，这个缘就可能是度他的最早的善根。所以结缘众就是佛在世也同样具有。所以释迦佛在讲法的时候，他需要有四众围绕，就是发起众、单机众、影响众、结缘众。 那么这四众当中也包括从人来说，就是这个天龙八部、佛菩萨、圣人除外。按照我们佛在人间的角度去看，那么人间的听法的弟子就是人，那人来听法就是四众，就是我们今天大众，也是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哎，出家的男女众、在家的男女众啊，这个四众，四众当中每一众都有这四众，每一众都有发起的人、当机的人，然后这个影响的人和结缘的人，所以四四这有十六众，这十六众正好是这个《法华经》当中的十六王子，所以他讲的十六王子讲啊，就是讲的四众当中各具四众，十六王子从人间来比喻，就是他的出现都是在自利利他，自己受用，不管你是结缘也好啊，影响也好，当机也好，发起也好，自己首先受用，但在受用的同时，因为四众具足，所以都在利益他人，所以这个十六王子是代表佛法修学的最高的自利利他的这种格局，就是四众当中出家在家男众女众，这是人的学佛的这个四个大的范围啊，这四个大的范围呢是缺一不可，缺一个都不行，所以释迦佛的教化真正平等大悲，就是对于无论在家出家男众女众，他的诸法实相最高最圆满的法是没有保密的，是对四众畅谈心境，把佛的本怀全部都流露给四众弟子，不会说你是比丘比丘尼我就把法教给你，居士是外附的我就不教给你，也不会说你是男众弟子我的法就传承给你啊，告诉你那女众的弟子我就不给了，这个佛在法华会上呢，这四众都是平等普覆，就是慈云一样覆盖在我们众生的这个头顶上，照耀着我们大家的这种心灵，所以真正体现出这个佛的慈悲平等，对于诸法实相的圆满透露，只有《法华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其他的经典因为考虑到根基还不够成熟，所以有时候有方便权巧，所谓开权显实，就是你听不懂得给你方便，告诉你一步一步的影响，到最后法华会上是把佛的本怀，佛来到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思想境界，对宇宙人生实相的看法，全部当着四众的面显说无语，没有丝毫的秘密可言，但是这个没有丝毫的秘密又是妙不可言，这叫妙法。那这四众都围绕在世尊的周围，那围绕世尊周围，他的表现就是要身口意这三业全程的表露出来，所以这个作为集众，就是聚集大众要听法，这里面只有八个字，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供养恭敬这是身业，就是你的身体的行为要清净，身业清净，所以一个恭敬的人他听法了，他就不会把手机放在那里吵起来，不会影响别人，他真正恭敬就是你内心啊升起一种敬畏，敬畏之心，有害怕，就生怕自己会影响到其他的众生，影响到法会，把自己的 身口意全部都供养出去。换句话说，你要听懂《法华经》，你在听的时候，你把那个自我要舍弃掉，把自己的身口意，你原来的无论什么语言、什么想法，对身体的什么感受，你都要完全的布施出去，供养给十方三宝。就是你体会到身心的这种完全供养出去之后，此时你与法的相应就非常容易了。所以第一个是供养恭敬，恭敬是表现在身业上。第二是尊重，这是心，是意业，就是有尊敬之心，重视这件事情，对佛绝对重视，对三宝也绝对重视，不能掉以轻心。所以我们听法如果没有这种恭敬的心，就是不把它当一回事，那么他的内心啊，就接受不了法水的洗涤。你不当一回事，犹如耳边风就吹过去了。可是你把身口意三业全部供养完了之后，整个身心非常的轻松自在。如果你身体有哪里不舒服的，把这些不舒服的纠结烦恼也全部都布施掉了，完全感受到一种无我的状态去听法。所以以这样的恭敬的心、尊重的心，就是自己内心非常的踏实。然后还要赞叹，赞叹就是口业，虽然在听的时候不应该讲话，但是心里要知道要不停地赞叹这个法的微妙，赞叹自己明白的这个道理啊，实在是太好太殊胜了。就是当你把自己的身心烦恼放下那一刻，会不自觉地对法产生赞叹之心。所以这个是清净的身口意三业，这是四众都能受到法益的根本所在。所以所有的经典，佛在讲法之前呢，都应该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这八个字。如果从我们身口意三业尊敬的角度，我们要表现出来，那么身体坐在那里不能乱动，身体可以入定，就无论你什么姿势都定定的坐在那里。口业就是嘴巴不能讲话，口业清净。而思想呢，不要打妄想，就是不要去分别计较，不要想哎呀这个法讲的是什么意思，我以前学的什么意思，我要不要给它联系贯通起来，都不需要。你只让法水清净的在自己的身心身口意的商业当中流淌过去，就在洗涤自己的无数劫以来的烦恼习气。这就是这个听法的三轨。这听法进入讲堂，进入听法的状态，我们就应该身口意三业都不动。但是真正做到清净，最方便的一个就是把身口意三业全部都供养了。所以在西藏，他对听法的重视啊，有时候听法之前都要对法师啊，对善知识善师啊，都要供养。它是一种表法，就钱财啊，自己觉得最宝贵的、最珍贵的东西拿出去供养去，来供养这个善师了。也表示自己对世间法的贪心放下，对法的重视。但是我们汉地的显教，他告诉我们，你在听法之前 可以做这种观想，就把你的身口意，你身体所相关的一切色相，语言所相关的一切知识，脑子里面所相关的一切妄想，全部都供养出去。所以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要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这是身口意三业全部供养，这是叫集众序。这真正三宝弟子佛教的这个团体呀，真正如法的佛教徒是这样的佛教徒，是佛在世，是告诉我们他讲法的时候，他的四众围绕，这四众以佛为核心，换句话说，以诸法实相真理为核心，大家都围绕这个真理在努力，把自己的一切烦恼随时都放下。有这样的这个僧团，有这样的四众的团体，那才表达佛的这个弟子众，叫佛弟子的这个众人呢，才聚集在一起。如果不是这样的聚集，那就是普通人讲的乌合之众，烦恼啊、习气啊、毛病啊、是非啊，都带到这个佛门里面来，甚至听法的时候啊，一边听法一边想着世俗的是非人我啊，想到种种的过去、未来、现在，就打种种妄想，做种种颠倒，那个都是轮回烦恼的烦恼众。而佛弟子与佛有缘，聚集在一起听闻大乘妙典，应该是以清净的四众为自居，那我们就可以直接进入融入这种四众清净的状态，也能感受到佛的法身本来清净，四众也同时非常清净，这是真正的集众。所以我们有时候要集体做一件事情，大家都从这个发心、身体、语言和你背后的这个心念上去观察自己，是不是带着贪嗔痴的烦恼心来做事情。真正如法的教团、如法的这个做佛法的事情，都是以这种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啊，以这八个字把身口意全部净化掉，然后你再来做事。你只要在这种状态当中做事，有人来接触到你这个团体，他一定会被这个团体所吸引，因为世间太杂乱无章了，太是非人我了啊，轮回中太有太多的这种种缺陷，内心不得安稳。唯独进入这样的清净团体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找到了下手处，才找到了落脚点，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才找到了组织，要不然你就在流浪，你没有组织。所以集众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一部分，这是寂门的这个第一个序，叫集众序。第二个序呢，叫做献瑞序。献瑞，这个众人集中在一起，佛就开始要献瑞了，献这个瑞相。这献瑞分两种，一种叫持土六瑞，还有一种叫他方六瑞。所以佛讲经说法，他的思想和他的行为，不是把眼光短浅只看到眼前的一个人一件事，而是把整个生命的深度、广度、高度、长宽高，一个立体的都平等圆满。深度就深到诸法实相，高度高到佛的究竟觉悟，广度广到十方法界一切众生，就这样的一个非常广阔的心量来示现佛法，他对宇宙人生的观察是 放置十方而皆准，不会落下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件事。从这个角度出发，人世间所有的问题，如果你想不通了，你来问佛，佛一定会给你圆满的答案，因为他的眼光有那么远，所以有持土有他方。那么持土六锐，第一个是说法锐，说法的这个锐相。大家看经文，为诸菩萨说大乘经，名无量义，教菩萨法，佛所护念。这个总体启示啊，就非常高妙。为诸菩萨，这个诸菩萨大体而言是两种菩萨，一种是凡夫菩萨，一种是圣人菩萨。凡夫菩萨就是我们大家我执未断，我见未破，带着强烈的我，被身口意这三业的行为惯性驱使在轮回的痛苦的路上。但是我们有善根，我们遇到佛法之后升起了菩提心，虽然自己还在痛苦，但也想要帮助别人解决痛苦。所谓福心菩提，就你发心菩提跟福心菩提，发了菩提心，有时候菩提心发起来仅仅只是一个念头，大家在最初发菩提心的时候往往是这样，仅仅在你心中只是一个念头，别人稍微的一句话对不起你，你就马上拜拜，我不能理你了。别人一件事情不听你的，你都觉得众生难度太可恶了，感叹众生刚强，我不度我谁度我，自度自了，不要管他算了。就这个菩提心，它仅仅在一个念头想到了说，哦好，我发一个菩提心，我发起来了，一遇到事情马上就飘到九霄云外。那个菩提心对自己来说实在是太遥远太遥远，但是偶尔听法又觉得我们的生命这么宽阔，心量本来就包含十法界，我们不发这个菩提心简直是回不了自己的家。我们要发菩提心，那个菩提心是什么东西呢？那个菩提心就是自己离家出走以后忘记了自己的家在哪里，然后这个时候你发起菩提心，就等于拿着自己家的门牌号，你就可以按照这个门牌号来回家来寻找。如果你不发菩提心，等于你把这个门牌号丢掉了，你不要这个门牌号，你回家就更难了。但是你在遥远的地方流浪，你拿着门牌号有什么用？所以很多时候觉得我这个菩提心简直没用，没有能力，对不上号，到处对照的都不是自己的家。你拿着温州的一个门牌号到兰州到美国去找，你能找得到吗？你带着自己强烈的菩提心想去度众生，你发现那些众生都刚强难调，对不上自己的菩提心。所以有时候我们发的菩提心，看看自己的心态，你发的菩提心不是自己要去度众生，是老想着众生都被你度。什么概念？老想着众生都要满我的意，我的菩提心就有高兴了。众生稍微不满你的意，你就觉得这个菩提心对不上号，这些人没有善根，我不理他了。所以他只是拿着一个门牌号，不是真正在回家的路上。发菩提心最初是这么样的脆弱，但是你经过学习修行，把心量放大，把自己的这个眼光放远， 自己的定力和智慧慢慢开发的时候，你发现你的烦恼开始少掉了，你可以接受不听你话的人了，你可以接受那些犯错误犯规矩却说自己是修行的这些人了，你也可以接受众生在修行路上被五欲六尘常常会覆盖住，因为你去救人，那个人在海里面本来他在呼救，他一不小心就沉没在水里面呛了几口，然后你一看，哎呦，这个人又呛了又沉在下去了，他是不是就不希望得度？其实不是不希望得度，他是被业水业浪冲没了。你看见了这一点，你自己的心力啊，度众生的力量就会更加的强大。这众生在痛苦当中，他们所有的错误都是业感召来的，身口意的伤业，哎，过去造作的业，而我们产生的烦恼也同样是被过去的烦恼业所驱使，所以唯独这个业构成了轮回的苦海，叫业海洪波，红尘白浪两茫茫，就是红尘是由我们一切烦恼的业构造起来。所以你看到了这个事实啊，一方面对自己猛下功夫，赶紧把自己那种不由自主的自私自利负面的情绪从内心当中消除掉，所有的念头升起来只要是负面的和狭隘的，不管你理由多少的充分，你说我是秉持佛的正义来跟你吵架的，你这么坏我不跟你吵谁跟你吵啊，你秉持着佛的正义只是一个名义，你在那里生气了那就是背叛了佛的正义，所以在内心中不停地反省自己，在反省的过程你发现自己的心越来越柔软，越来越没有意见，不再对这个人世间寄托多少的欲望。有时候我们为一个道场，为一个人，为一件事情，甚至我们要办一次法会，总是要得罪很多人，有很多的是非在那里，也有很多自己不满意的地方，但是这个背后你凭什么要不满意呢？因为你设立了自己的贪心，你认为只有这样才满意，所以你才会觉得自己不满意，才会不高兴，所以这个背后你的心并不柔软，你的量并不宽阔。因此在听闻大乘经教走向菩提路的菩提道的路上，我们会发现自己的心慢慢的就被扶住了，你不再去跟别人争执，你不再拿着圣人的名义、佛菩萨的名义、修行者的名义去跟人家斗智斗勇，拿着这些名义等于你在朝圣的路上砍着朝圣的旗子跟别人打架，打来打去你把旗子打丢了，哪下一个旗杆到处捅人，所以学佛路上越修越烦，越修越觉得自己怎么会修成这样子，哎，怎么一不小心又做错事情了，内心越修越烦恼。所以这个我们特别是以为要弘法要护法的这个出家在家的佛弟子，你千万不要砍着这个红旗到处跑，跑到最后只剩下旗杆子了，旗都不知道跑丢了，你的菩提心慢慢的就淹没在自己的烦恼苦海当中。所以呢，当发这种菩提心之后，开始扶住了自己的烦恼，你所作所为虽然还有我执我见，还有观念，还有意见，但是你不再烦恼了，烦恼起来你知道开始转换它，通过念佛也好，持咒也好，打坐也好，回光返照也好，这一照呢身心一片清凉，随时去感受清净的一部分，而不去感受烦恼的部分。你在度众生的时候，你总能感觉到他们优点的部分，而不去感受到他们缺点的部分。如果你看到了他们的缺点，你升起的不是嗔恨和烦恼，而是更强大的悲心， 这个时候你发现你的菩提心开始有点着落了，可以对人对事生起来了。菩提心对自己就是追求觉悟，追求圆满的心，对别人就是大悲心。没有大悲心不名为菩提心。所以佛经里面说，诸佛如来因众生而起大悲，因大悲而发菩提心，因菩提心而成正觉。就一切佛啊，都是看到了众生的这个烦恼痛苦业障，看到了众生的痛苦业障，众生的坏，可他不知道坏的结果，不知道他造这种恶业将来要到恶道去受种种之苦，所以看到了这样的情景才升起大慈悲心，就给他快乐，帮助他解脱痛苦，甚至是代他受苦，这叫娱乐拔苦，代替众生受苦，给众生快乐，这是慈悲心。那因为有这样的大悲心，你如果不觉悟，你内心如果没有欢喜，没有清净，你天天再去代众生受苦，到最后自己比他更苦。所以因大悲心要发菩提心，我必须要觉悟真理，我不明白真理，我不明白往哪个方向才能解脱痛苦，我如何去帮他解脱痛苦呢？所以因大悲而发菩提心，因为这个菩提心发起来，我们就需要降服自己的烦恼，所以这种发心和福心都称为菩萨。你发了菩提心就是菩萨，但是你是凡夫的菩萨。凡夫菩萨有时候往往是泥菩萨，你坐在那里别动，没人干扰你，不经风吹雨打，还像一个菩萨，大家去烧香拜佛还有功德。但是你要想动，你想在风雨当中去闯，那就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所以凡夫发的菩提心啊，很脆弱，有时候经不起考验，那是正常的，因为你的内心还没有找到真正不死之药，就是不生不灭的真心，你没有找到，怎么办？《法华经》里面所讲的，诸佛如来出现于世，为大事因缘，欲令众生开示悟入佛子之境。这个开示悟入，开就是打开我们的本来面目，打开本来面目，开悟真心，开示悟入简称叫开示。被动的说简称叫开悟，被动的说就是开示，就是请师父开示。开示严格的意义说，必须告诉你真心的道理，不告诉你真心的道理的人，都是在泥菩萨上面贴金，贴得很庄严，也经不起风吹雨打。就是告诉你世间的知识、荣耀，乃至四禅八定、身心觉受，都是临时的、暂时的。唯独你回光返照，把那个强烈的我执的根找到了，认识到无我的本来，那才找到了打开你的心。所以《法华经》从开始开示悟入这四个阶段，就是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这四个位置啊，从实住的初住就开始开心了。真正开心这个词只有佛教里面有，我们现在都是懂得，哎呦你今天很开心呢，其实你不开心呢，你那个开心开啥？开心你得到了五欲，得到了六尘，得到了那种荣誉地位，享受情感，高兴了，那高兴你说开心，那个叫高兴差不多，叫开心是不行的，因为你的心被那些东西把那个激情肆意啊，情绪膨胀，所以很高很兴奋，那高兴。 但是你没有开心，你的心没有打开，心反而被那个欲望给覆盖住了。人不停的追逐无欲的享受，都是被这些兴奋的感觉覆盖住了。就像一个人吸了毒，他觉得飘飘然，非常兴奋，兴奋剂刺激了，很高兴，但是他的心从此被毒药覆盖住了，他的生命也从此走向末路。所以世间的欲望虽然好，但是你享受它往往会被它拽住。所以佛法告诉我们，真正找开心之道，开心以后才算圣人的菩萨。佛能够为诸菩萨，就是对我们凡夫也说，对主要的对机众还是圣人，就是你能够见到本心，知道自己的心是遍一切处，是无所得，你这个时候跟大乘的经典是完全相应，绝对的对机。但是对于我们凡夫，只有发菩提心的众生才算对机，如果你没有发这份菩提心，法不对机。所以有些人呢，他自己没有发无上的菩提心，然后再来读诵大乘经典，他反而觉得，哎呦，大乘佛法讲的太玄太妙了，还不如南传佛教告诉你求解脱来的实际。这个是需要有一个福心的过程，福心的方法也都是可以的。但是对大乘不能诽谤，不能认为自己不了解的就觉得不切实际。凡夫的切实际往往是坐井观天，要确切的说，还不是坐井观天，还是坐井看着天花板，连天都没有看到。初住菩萨明悟真心，他才算是坐井观天，就他看到的天像乌鸦看到的天，坐井的青蛙跟乌鸦在天空底下飞，他看到的那个天是一模一样的，只是大小不一样。凡夫他看到的，你发菩提心的时候你看到的这个坐井观天呢，你没有看到真实的天，只是自己脑子里面幻想出来的一种人生的价值观，表面上很现实，实际上很不受用。所以大部分的人都是生活在迷茫的、痛苦的、对未来不敢肯定、不敢坦然的这种状态当中。所以佛所说的法，他要为菩萨说才能说大乘经，如果没有发大菩提心，给你说大乘经也是对牛弹琴。对牛弹琴不是牛错，是弹琴的人错，他不对机。所以佛他只为菩萨说大乘经，也就是为已经发了菩提心的人，对已经懂得音乐的人给你弹琴，而不要对着牛去弹琴。那么大乘经是什么大？这个善戒经里面说啊，这个大乘经是体，佛所发所说法的这个本体啊，本质，它的体质，由体就有名，名叫无量义，说大乘经名无量义。这个名叫无量义，他的所依止的教法是叫菩萨的法，不是叫凡夫的法。菩萨就是菩提萨埵，就是觉有情，你觉悟，你有情有义，这叫菩萨。你迷失，你无情无义，你就是凡夫。你觉悟了， 你没有情没有义，那就是罗汉，他觉悟自了汉，自己解脱了，他无情无义，不来这个世界，也不度众生。但是你迷失了，你有情有义，那是凡夫菩萨，凡夫的菩萨。你迷失了，你还无情无义，那就是罪业凡夫，既不求解脱，又不求利他，这就是罪业凡夫。所以我们按这个标准，你看看这个人世间，绝有情跟绝无情，跟绝无情和无绝无情，举世扰扰，忙忙碌碌，都是为了谁？自我是否迷失？是否有一份真正的利他的心？所以大乘佛法的思想观念这么圆满广大，却很少有人去学习去开发。世间的一部电影，一部什么满城尽带黄金甲，能让那么多人风靡买票观看学习。所以这个世界是需要发大菩提心的菩萨来引导，不是需要沉迷的不觉也无情的人来在这个世界宣扬一些烦恼痛苦的法。所以对机所依靠的是教菩萨法。那么大乘这个字啊，我们前面讲经题给大家简单的讲过，体大相大用大。偶一大师引用了菩萨善戒经里面说的，所谓大乘有七种大。第一是法大，它的法不只是对你一个凡夫众生管用，它是对九法界的凡圣都管用，不只是能够断除我们当下眼前的种种烦恼。就像有些人一到寺庙里面，他烦恼自然就少了，啥都不懂，他烦恼也会少掉，见到佛的像恭敬一下礼拜一下，在那个当下他的烦恼也没有了。小到这个程度，举手投足皆成佛道，大到十地菩萨不能超出其外。所以大乘佛法讲到根本的不共般若，不共世间小乘的这种大智慧，都是一感直到底，直接把诸法实相表露给我们。虽然我们在这里讲，大家是凡夫也能听懂这个话，但是你真正明白这个话背后的意思，恐怕要证得十地菩萨才彻底明白。所以他的法本身应机性非常之大，这叫法大。第二个叫做心大，心量广大，犹如虚空，稍有一点不能包容，你与这个法都不能相应。所以一定要请大家发起广大的菩提心，哪怕你坐在那里想象自己的心量已经大到把天地十法界净虚空变法界都在你的心量里面包容了，你要去感受你的心这么大。因为大乘所讲的是真正诸法实相，这个诸法实相就是代表宇宙内外所有法界一切事物它的本来面目。 小到我们的梦幻颠倒、做梦，甚至是误会，种种烦恼，地狱众生的境界，大乘佛法也全在包容之中。我们不舍弃任何一个众生，就包括地狱众生，也是我们度脱的对象。所以你不舍弃，小到地狱，大到十方法界。所以把这个大乘佛法的本体啊，无论放在哪一个众生的份上，它都能够如实的相应。只是你不明白，自己可能以为懂得大乘，实际上不是真懂。你真懂得大乘的发心啊，你就知道了。小到蚂蚁、虫子、跳蚤，大到观音菩萨，都在你的度化、包容、感恩、受用的范围。所以他的心量一定是大无边际。我们有时候在修行过程中，到了寺庙里面基本上都能包容，回到寺所上你就很难包容。到了你吃素的时候，你对吃素的人能包容，你看看那些吃荤的人你就不能包容。你去放生能包容，你看那些杀生你就不能包容。你看你也没有懂得真正的大乘意。大乘是包容一切，但不是纵容犯罪。犯罪犯错误及时改善，但是你的心一定是全盘都要包容。你哪怕骂他们打他们，也是为了让他能够更好的反省和改善，以菩提心、智慧和大悲心采取行动。这个背后一定是有巨大的包容心，所以心一定是大的。第三个是解大，解就是理解。有一句话讲，理解万岁，理解万岁。你对别人不理解，妄加评论就是误会；对自己不了解，妄加评论也是误会。我们有时候会说，哎呀，我业障深重啊。你如果真的觉得自己业障深重，好像没救了，那你就误会了。对自己也不能妄加评论，要如实的按照佛告诉我们，你发菩提心你就去发菩提心，你该在生活中怎么去了断烦恼，你去了断，只管耕耘不问收获。因为你的心想到佛、想到菩萨的时候，已经在菩提道上了。你念着佛号或者念着经典，想着经典的义理，念着三宝，做任何一件事情其实都已经在改善。那么改善的过程也许是遥远的，因为我们无量劫以来流浪的太遥远了，我们积累下来的无数的习气、恶业、烦恼，那你现在已经开始转变方向，已经非常好。所以你急于求成，反而给自己妄加评论，这就是障碍自己。所以懂得大乘佛法，特别是要了解《妙法莲华经》，那你就要知道这理解要广大，不能只是凭自己理解的这一点就算了，如果不懂还要继续闻思。就是大乘佛法它所解释的人生的道理， 就各行各业，各种学科，各种思想，没有超出大乘佛法的理解之外。你看现在这个物理学越发达，越发现佛法讲的有道理，心理学越发达，越发现离佛法的心理学还差得远。就是你世间任何的有益的学问做得再深，你就会越发现佛法讲的实在是太圆融太圆妙了。他讲的是终极的道理，是真理，是不变的不易的。而世间的心理学科学，它是有发展的，它的发展都是相对的真理，相对于以前没有现在有，以前不发达现在发达，到了未来更发达的年代发现现在还是不发达。但是佛法是一针见血，无论发达到什么程度，你这个共性佛已经给你找到了。要说佛性，就是一切万法的共性；要说真心，就是我们有情众生的共性；要说业力，就是轮回生死的共性。你看佛法的这些关键的名词，是把宇宙人生运行的共性找到了，就是通向佛果的门票，它是通票，哪个关口都通用。你如果只是改恶向善，你是通向天国的门票，但是通不到解脱。到解脱的门上，你拿着一个说我很善良啊，我做了很多事情呢、啊，哎，我这个很辛苦，什么东西都不失了，做得这么好，你怎么还不让我解脱啊？对不起，你不是解脱的通票，这个门还是为你关着的。为什么善恶都要舍弃？所以佛法非常难讲，也非常难悟。这一句阿弥陀佛，十法界的通票都在那里了。你念着念着，你的善心就升起来，恶心就没有掉了，它能通向天国。如果你在地狱里面念着念着，从地狱里就出来了。你看，你正在烦恼当中，你念着念着，你就不烦恼了。所以它既现实又理想。所以净土法门呢，实在是太高妙了，非常圆满。这个妙法莲花经的妙也妙在这里，所以我们学习大乘佛法，要以十法界的圆满的眼光来看，来理解你宇宙人生的真相。华严经才讲一尘一刹皆成佛土，一心一念都是妙用，日常生活都是清净庄严。就这种境界，没有透彻的眼光你是看不到的。透彻就是看到了共性，你就透彻了。中国古人讲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你看他把四海之内用一个兄弟来统一了，找到了共性，你烦恼就少掉了。四海之外呢是敌人，那就不共了，所以你还是有矛盾。所以你能认识到真心，才知道凡夫圣人同共一法身啊，找到共性了。只有找到了共性，才称为通天的本事，要不然你没有通天的本事，你到了那个生死关头都在那里哭爹喊娘了，依然痛苦不堪。所以这个解大 就是理解要圆满。天台宗之所以非常的究竟，就是因为他大开圆解。大开圆解的人，从广的角度看到十方世界无穷无尽，从小的角度看到一心一念都具足十法界的圆满究竟，所以叫圆呢、啊。每一个念头都是圆满的，所以最终你的智慧能力定力神通达到十法界的境界还是圆满的。小的圆跟大的圆都同样是圆满的，这叫不倒的人生，不会颠倒，也不会摔倒，也不会被推倒。我们有时候在现实人生中自己树立了知识观念，很容易就被风吹雨打去，轻轻的夜风一吹，你是一张纸马上就倒了。你看金融危机一来，有些人就跳楼了，有些人就被风吹的失踪了，不知道吹倒倒到哪里去了。他那种精神的痛苦远远超越了他肉体的痛苦。所以大乘佛法告诉我们，就是不倒的人生。你的生命认识到你当下这一念，这一念的菩提心涵盖了十方法界，这一念的菩提心在当下谁也推不倒你，即便你是死亡，你也要在死亡当中做个榜样度度别人。你看他的死亡都那么美好，很多金刚不坏体的人坐脱力亡欲知实质，他为什么要这种表现，就是因为他的死亡还可以度更多的人。这样的生命，我们有些人活着都让别人度都度不了，活着都是痛苦，何况是死了。大乘佛法修学的弟子，他的生老病死无非是度众生，所以这个理解要广大。第四个是净大，清净的净，就他的清净啊，是彻底清净，不是相对的清净。我们平常的清净总是跟污染相对的，心经里面讲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只有不垢不净的这个净才是真正的清净，就只有你看到那些万恶不赦的人到你面前，你也看到他是佛性在妙用，那才叫清净。所以佛在菩提树下，魔王魔子魔女魔孙都来扰乱，魔兵魔将，佛在那里安然不动。他们呢，他没办法，他们反而回过头来对佛产生无比的恭敬，听佛的话，这就是真正的清净。所以地藏王菩萨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啊，众生度尽方证菩提。他这种清净是在地狱，就是净土。我们大家现在发菩提心要度众生，我们现在急着要去极乐世界，这个世界太苦了，我们赶紧要逃离，那是因为我们的心还不干净。真正明悟大乘佛法的，你就一定知道你的心你的念头在就是净土在，你的身体在就是净土在，你的语言在就是净土在，你的身口意三业全部都在净土当中。所以生则决定生，一定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但是去则是不去。你有菩提愿力，哪里有众生哪里就需要你的净化。这个净是大乘佛法才能告诉我们发起的这一份菩提心，这叫真净，广大之净。 第五个叫庄严大，也叫大庄严，不是小庄严。小庄严是在那里涂脂抹粉，把脸打扮得漂亮一点，哦，打扮得漂亮，让别人看起舒服，这也是庄严，这是庄的，把那些不漂亮的地方涂涂抹抹把它抹掉了，所以庄严就是庄得很严，把那些不该表露出来的都不表露了。我们穿衣服就是庄严，你要不穿衣服就很难看，很丑，不该表露的不要表露，把该表露的表露出来，把衣服穿得干净一点漂亮一点，说不定你的心比衣服还要脏，这叫小庄严。把自己的家打扫得干净，庄严一下，这也是小庄严。把自己的城市净化一下，这个庄严也叫小庄严，相对的庄严。哪怕你把这个国家把这个世界打扮得漂亮一点，把你的三千大千世界教化得非常好，也是小庄严。只有把十法界全部庄严成净土了，小到你的起心动念，大到你的十方法界，全部一味的庄严，叫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每个尘每个刹都彰显着佛的功德，这个时候才叫大宝庄严。他们用这个大宝这个化妆品呢，要想皮肤好早晚用大宝，这个大宝庄严恐怕用的就是佛法里面，佛法里面就有大宝庄严楼阁经，这用大宝来庄严，是真正的大庄严，就大乘妙法，那个是小庄严，以后要改成小宝庄严。谁要是跟大宝公司有联系，你告诉他推一个新产品叫小宝庄严，说不定他又能赚很多的钱。那大宝庄严是真正的大乘，就是你从小到你的起心动念那一个灰尘，大到你无尽的生命，个体无尽的未来，和世界无尽的众生都能圆满实相，那个庄严才真正绝对的庄严，没有相对。它的绝对不是变成一个味道，而是千差万别就是你的庄严，男女老少生老病死就是你的庄严，要大家都是一个味道，那实在是没有什么意思。所以《华严经》所讲的一真法界，大家全回归到一真法界。这一真法界里面呢，就抹杀了九法界的特性。成佛以后，九法界的烦恼没有了，九法界的特性也没有了。所以天台中智者大师就判华严经为别教，你高高在上的那个庄严还叫小庄严，还不是真正的大庄严。大庄严是成佛以后不断九法界，佛的世界是包含了十法界，所以地狱不需要断。当你发现了十法界佛法界的这种功德庄严之后，就像你没有钱，家里只喝着白开水吃着野菜，感觉很苦，你需要努力赚钱种地。当你成为亿万富翁以后， 你还能够喝到白开水，吃到野菜，那叫幸福，那叫自然。天台的原教就告诉我们，你没有十法界的诸法实相的功德，你需要努力，需要开发，需要发菩提心，需要证悟实相。当你证悟实相以后，你的九法界十法界全部一个都不要少，那才是你生命的实相。就是你曾经的所有经历，众生在他的生命中曾经出现的种种梦境、梦幻颠倒，都是一种能力。我们能做梦，也是做梦的能力；能激动，也有激动的能力；能打妄想，也是打妄想的能力。所以，所有的生命的能力都没有罪过，因为你的实相就是如此。所以，圆教是不断九法界而成究竟菩提，比你断了九法界然后最终成就一个一真法界好像还要更加的圆满。这是叫大庄严。这个第六个叫十大，时间也很大，时间大，大到三际平等。从我们现在的修行角度，修行大乘佛法是敬畏来际，不是说我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成就了佛了，我就不再修大乘了，是敬畏来际。你也不要担心，哎呦，我现在修行很苦啊，我成佛了还要这么苦修，那觉得是不是没希望了？你现在修行觉得苦啊，你成佛了以后，你才发现那个时候真的很幸福啊。我经常回忆，我小时候在农村里面生活，那个夏天天气很热，在竹林里面躺在竹林里面睡觉，睡醒了那个凉风吹过来，感觉特别舒服。可是那个时候感觉的舒服，也觉得很平常。现在经常回忆起来，如果还在竹林里面睡一觉，然后四下都没有人打搅我，感觉肯定是很幸福的。你看看世间尚且如此，所以我们在自己修学佛法的过程，在破除我执、扫除自私自利、解决自己烦恼的过程呢，实际上当你烦恼解决到以后，你回过头来你会很感动，自己曾经这么努力的在人生路上走向觉悟、走向圆满，也曾经这么努力的去帮助更多的众生。所以这一点就是我们这个时间上不要觉得着急。另外一个，这个时间它也是一个水泡，因为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空间是一个水泡，时间也是个水泡。就是我们小的水泡，就是你内心起了一个念头，你每天起念头就每天在冒水泡，念头不断，就水泡不停地冒出来。现在在网络上，你要是上网挂在那里，偶尔打一个招呼说冒一下泡，这个也很形象。你打一个招呼就动一个念头，你的水泡就冒出来，别人看见了。我们这一生会见过很多人，做很多事，你做人做事那个事情可能几分钟做完，可能几天做完，也可能要花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做完。这些事情都是大大小小的水泡，我们这一生就是一个巨大的水泡。但是说巨大，大到什么程度也不够大，他就几十年，到死的时候水泡就蹦掉了。 你的世界就是你吹起来的在这一生当中最大的一个水泡。你现在看这个世界很广大，你两眼一睁，忽然一声锣鼓，锣鼓歇，不知何处是家乡。这个世界全跟你摆摆了，没有一件事情你能带得走，这个水泡就吹没了。所以你在这个水泡里面建立起来的家庭啊、事业啊、荣誉啊，你那么在意，你能抓得住它吗？连自己都抓不住，你还能抓住谁？但是我们的生命就是不停的冒泡，很多人只能看见大水泡，他看不见小水泡。佛法的修学就是要让你看见最小的水泡，你在这个水泡上给他加力量，就是给他打气，气筒一样里面给他打气，打多了这个气泡就会大起来。为什么修行需要发心啊？你就发这个成佛的心，这个成佛的水泡就被你越打越大越打越大，大到最后那个泡没有了，你才发现哦，无佛可成，无众生可度，那也是个水泡。但是那个水泡可以打得久远一点，把你十法界的水这个一切染污啊全部摧毁，九法界的染污全部摧毁，把见思烦恼尘沙无明全部摧毁，你那个成佛的水泡才会爆炸掉。平时我们打的水泡有时候很短暂，就像世俗上的人在谈恋爱，不知道对恋爱的感觉有多长时间感觉到幸福的，结了婚以后基本上都是责任的，有些人结婚以后责任也不想负了，就离婚，赶紧离婚，又重新再吹一个水泡，你就不停地吹，吹一个吹一个，这一生吹完了，来生再吹，生生世世。所以佛经里面说啊，身如巨木，心如风，幻出无根无实性。心如巨木，就是聚集在一起的泡沫，这讲得很明显的，这是空间上的一个水泡，但是它有规律，你往哪个水泡上吹，吹的力量多了，它就那个水泡就大起来。所以好人不是平原无故就有好人，坏人也不是平原无故就有坏人，他往好的水泡去吹，你以后在这个世界真显出这个大的好的水泡，你往那个坏的地方吹，你做坏事做绝了，最后那个最坏的水泡就在那里，你就最坏的水泡蹦掉了，你的生命就结束了，被枪毙了，它就是有前因后果的。这个吹水泡的材料，这个水却没有人认得，这个很要命。你每天在起心动念做事情，看到这个世界，你吹那么多水泡，你却不知道，认识不了这个水，你说奇怪不奇怪？你能看见你的念头，却不知道念头是由什么做的。我们大家都知道自己有很多妄想，你说妄想是什么做的？你们能不能找到妄想是什么做的？你只知道你有事业，但是事业是怎么一回事？你的事业的范围到底有多少？包含你的事业的那个泡沫到底是什么？你知道你的人生，知道你这个世界有这么大，有地球，有月亮，有太空，可是这么大的一个水泡，这个水是什么呢？却没有认识，不知道水是什么。更可怕的是，你不知道吹水泡的风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那个水泡会越吹越大，为什么有些水泡就吹不大。我们可能一生中有很多的希望，很多的梦想，但是多少的梦想都付之东流，你不停地在实现梦想，你现在还在实现，可是让你实现梦想的这个力量到底在哪里？不知道。佛法给我们讲得清清楚楚，构成水泡的这个水就是我们的心性， 你就在星星的大海当中不停的吹泡，吹一个蹦一个，吹一个蹦一个，永远都认识不到谁，因为你太在意这个泡了。这个泡谁来吹呢？是夜风在吹，被你的行为习惯，你的行为不停的别人告诉你，告诉你完了以后，你又开始有新的习惯，新的观念，这个观念就是你的习惯，就是你的业，就是你的意业。你的意业通过你的身体、你的说法、你的口、你的身体的不停的去努力，然后把你的人生吹得很大。我们每天吃饭穿衣都是在吹这个人生的水泡，吹吹吹到一天吹不动了，它就蹦炸掉了。脑溢血的人都吹吹吹到什么时候，这个管子也不行了，不管用了。人生的水泡，但是在时间上，刚才说水泡是空间上的，时间上的水泡更有意思，因为时间是一个幻觉。我们吹了人的这个时间观念以后，人生几十年刹那刹那的变化，我们总希望自己能够更加延续一点，消灾延寿长命一点，尽量把你这水泡吹的时间长一点。可是你一蹦掉以后，你发现几十年的生命留下来的是什么？是你留下来的一种心态。人生活着的意义就是心态。心态在哪里啊？你的心态活好了没有？为什么世间有成就的人，他的心态会觉得很好很踏实，造恶的人心里会忐忑不安？因为他活着这个心态吹的水泡用的东西不好，用的恶业来吹的。烦恼重的人他度日如年，所以他吹起来很慢，他想把这个时间吹过打发过去，很慢很慢，时间很难过，很难煎熬。做上士的禅定功夫深的人呢，他一念万年，时间过得很快。所以你这一生几十年结束了，得下来的就是一个经验，一种心态。所以说万般皆不去，唯有业缠身。只有业，业就是你的惯性，你的心态，你的习惯。因为形态心态是随着我们惯性来出现的，你心态好是慢慢的养成一种好的心态，心态不好也是慢慢的养成不好的心态。你如果从小都遇到好人、好的老师、好的同学，你一定会有好的心态，因为好的共业感召你来的。如果你从小就遭遇了不良的遭遇，你的心态一定好不了，因为那些打你这个气的那个共业并不好。所以几十年最后的那个结果，回首往事只在刹那之间。人为什么活到八十岁觉得人生几十年怎么一转眼就到了？其实我们活到四十岁也觉得转眼就到了，你再活他个四十年也觉得一转眼就到了，这么奇怪，为什么总在一转眼就到了，一转眼就到死了？就是时间上只有一刹那的时间，我们吹开了几十年的人生的水泡。等你这个水泡爆掉以后，你又回到原位，回到原来那一刹那的时候，可是几十年的经历却烙下了你深深的烙印，就是你的心态被搞好了还是被搞坏了。所以其他的这个世间荣誉啊，外在别人的赞叹，对你来说其实没有多少真正的作用，唯独你所造的业，在你内心中根深蒂固的起心动念和感受，才是永远伴随着你，水都舍不掉的。但是你这一生经历的最后刹那，形成了这个观念，那个观念 力量很强，又马上根据那个观念吹开另一个水泡。如果你那个观念是善良的，你可能吹开天人的水泡，你那个水泡在那个水泡当中光彩照人，坦然安住，几十年几百年，像飞翔飞飞翔出天八万四千大劫，在那里享受你美妙的水泡。但是如果你这一生积满了痛苦和仇恨，你在临终的那一刹那，你吹开的却是一个地狱的水泡，你要经历无数的痛苦在那个水泡里面不能自拔。所以六道轮回的众生，他因为太在意自己的惯性和心态，太任性，要把这个心态扩展，所以你吹出来的那些水泡永远都是善的恶的，善的恶的，永远都在轮回。那么如果你认识到这是水，只要是水，它吹泡不吹泡都一样，不吹也罢，要吹就为别人好，让别人来找到他生命的真相。佛他看见了这个水泡，所以他才告诉我们，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时间是用不完的，你一刹那蹦出来的，我这一生在这里流浪了一生几十年，你下一个刹那如果蹦出来是个天人，在那里要享受很长很长的时间。如果那一刹那蹦出来的是一个恶念，你在地狱里面也要受苦很长很长的时间。所以诸位，你懂得这个道理，在日常生活当中对自己的起心动念有多少的重要。你看看自己平常在心中很容易吹什么水泡，很容易吹的是孤独的、自傲的、烦恼的、纠结的啊，负面的水泡，还是正面的水泡？正面的水泡吹多了，你的脸上就有滋润了，你就发现了，你那个脸上就充满了欢喜和快乐，你来生有可能又吹一个更好的水泡。如果你这一生吹的都是烦恼、纠结、枯萎、难受，皱着眉头的水泡，你来生就只能皱着眉头活着。这个吹水泡，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做个动画，让大家吹一吹看，你在动画里面吹的是什么水泡？哎，无尽的轮回就这么吹出来的。人家说牛皮不是吹的，我们人生都是吹的，是业力所吹。所以佛告诉我们，如梦幻泡影没有错。所以这个时间的长，长到什么程度？我们一生有多少的念头、起心动念？无尽的念头，每一个念头都可以通过水泡一样把它吹开无数的时间。所以一念万年，万年一念啊，一劫万一念万劫，一劫万万念，一点不差。时间就像一条时光的隧道，我们在这条隧道上走，隧道旁边有无数的分叉的隧道，看你进入哪一个隧道。你进入那个隧道以后，又要转一大圈，到时候又从那个隧道出来，就像旅游游玩一样。出来以后，你还在你的时间隧道上走，无始无终，不生不灭。从哪里出来，从哪里进去，还要从哪里出来。所以十法界这么多的众生，佛说每一个众生，每一种形态，他都去过无数无数次了。我们轮回很久很久了，而且呢，证得圣人以后，这个菩萨的境界，每一种境界，佛也去过无数无数次。 舍身取身呢。所以这种宏观的生命状态就是时大，这个时间呢是大的不得了。一般的人他告诉你，哎呦，时间是错觉，了断了就好了。了断了，你说了断了，你的生命是不是从此停止，从此就真空了？没有啊，你的时间还在那里啊，你还在延续啊。所以大乘佛法就告诉我们，这个佛经里面讲，为什么都讲尔时，世尊干嘛干嘛，那个尔时是针对我们来说是那个时候，而针对佛来说，那个时候就是无尽的时候，无尽的未来，在他真心的包容之下，全部清清楚楚。如果说我们的真心实相是个大海，是这个水，那么所有的水泡都是从海里面升起来的浪花，我们抓住了一个浪花，在一个浪花里面还斤斤计较，你死我活，你对我错。像白居易说的，蜗牛脚上真合适，石火关中寄此身。那两只蜗牛那个脚又软又小，在那里你顶我，我顶你，顶来顶去。人生在世啊，你心中有是非人我的时候，就是蜗牛脚上在那里争事，在那里斗角，你争啥事啊？石火关中，这石头一蹦冒出来一点火花，那个火花能有多久啊？蹦出来一闪亮就没了。所以人生几十年，哪怕几百年，到临死的时候，你才发现只有一刹那，过去找过来的都是刹那刹那，到最后还只是觉得我几十年人生一转头就到了，就石火关中，在这个关中我们寄居了这样一个身体，你还在那里有多少的名堂，在这一生当中想去追求，想去得到，想去舍弃，想去逃避。所以时是大乘佛法所讲的是最为广大时大。这个大乘经的第七大呢叫做具足大，具足。这个具足就是与一念一尘都能具足无数念无数劫无数的法界。你的一个念头啊，你不要小看那一个念头，你抓住了这一个念头，这个念头就具足了无数的法界。具足无数法界，每一个法界当中又具足无数的法界，重重无尽。重重无尽的法界当中又没有离开你当下的这一念啊，这个真是此中有彼，彼中有此。唯独明了地狱众生的一念心，它具足三千诸法，而佛菩萨当中的一念心也具足三千诸法，平等不二。你所认识的所有人在你一念心中全部都具足，而你的所有念头又在他们的一念心中圆满具足，所以彼此之间互融互摄，互相摄持，没有任何的欠缺。所以我们这个心啊，真是像虚空，心包太虚，量周沙界。心那么广大，却跟当下的这一念心是一个东西，不是两个东西。就是你心量再大，大到极致， 跟你当下没有妄想，只是自己很清楚，是一模一样，不是两个。所以大乘佛法要告诉我们的，就是一即一切的方法。特别是以净土法门为它的特色代表，就是你念一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这个只是一个名号，只是一句话，在我们的心中就只是一个念头，你想到阿弥陀佛就一个念头，可是这个念头它蕴含的是十方诸佛的所有功德，佛的所有功德里面又包含了佛的无尽大悲，佛的无尽大悲里面又包含了十九法界的众生，因为大悲就是因众生而生起的。你看看这个阿弥陀佛，它既包含了所有佛的成就果德的功德，又包含了所有众生的一切状态。所以我们念一句阿弥陀佛，你很容易相应，因为它里面已经包含了我们自我的悲心，佛的大悲。所以有些人他升起真诚恳切的心念佛，他念着念着，这个悲心啊自然会涌现出来，有时候你会念得痛哭流涕，你越念感觉轮回越苦，众生越苦，众生越可怜，非常的怜悯众生。但是你这个苦这个悲感的背后，你是有依靠的，你是不会像平时遇到痛苦流涕的那种世间法的那种伤害，实际上是一种清净大悲。念佛念痛苦流涕的人，他的大悲心已经开始在启发出来了，就是对众生的种种痛苦啊能够感同体受。但是众生却不知道，每个人都在追求快乐，却不知道他追求的那个人本来就快乐。就像拿着抽烟杆子去找烟杆子，骑着毛驴去找驴，找到宝山里面，脚踩在宝山还到处找宝，就他不知道这一念心会具足这么广阔的无尽的世界。所以大乘佛法它的气势，它已经告诉我们，你一生中这个整体的生命是具足佛性的，就是你这一念心也是具足佛性的。所以智者大师把这种状态呀，发挥得淋漓尽致，非常圆满。三千诸法无尽法界都在你这一念心中都具足了，然后你念念心中念念具足，不增不减，不生不灭，每一个念头都具足一切法，生善念也具足一切法，生恶念也具足一切法。你不知道，所以你善恶在那里对立，在那里战争，在那里痛苦。你一旦知道了，你就不需要选择你的念头，任何念头都具足三千诸法。这个时候你发现那个恶念头也就不怎么恶了，恶念头也就没有伤害性。比如说这个饭很好吃，贪心一升起来，哇，这个饭很好吃，我就吃饭。本来吃完了这口饭，下一口饭你就开始没得吃了，你就痛苦了，你就赶紧想要再得到。可是你现在发现了，这想好吃的这念心具足一切法，很开心很自在。吃完了以后，下一个念头啊没有了，没有这个念头，还是具足一切法，还是很自在。你看，他吃完了也很自在，那这个吃的时候，你的贪心就不是恶法了。为什么说贪心是恶呢？因为你贪心给你带来，你贪的东西没有了，你就开始痛苦了。 有的吃饭的时候你很高兴吃那个汤先生起来，等饭吃完了你还想要，没有了，哦，开始痛苦了，这才叫饿。真正的贪心是没有饿的，贪心的念头里面也没有饿。我们不懂得这一念心就具足无量的妙法，所以这个上界经告诉我们，大乘的大就包含了法大、心大、解大、境大、庄严大、时间大，具足一切时空才是真正的大。所以大大到极致，小小到无我，是同样的大，那才是大。就是华严经讲的戒子那须弥，须弥那戒子，哎，这一念心具足无量的诸法，无量诸法就在一念心当中。这个时候大跟小已经不再什么样，不再对立，具足和不具足也不再对立，所以依法就具足无量之法。只有在这样大的心量当中，才能够体会到大乘的庄严。在智者大师判别《法华经》的偈门十妙、本门十妙当中，大师还提到，这个大乘妙法的妙，也包含了教理自断、行为因果。这个教理自断、行为因果也是都大的，这个都大的内容更加有意思，我们下午再讲。阿弥陀佛。